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59讲，等候基督再临节之二。以赛亚书40章1至12节，马可福音1章1至3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0年12月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想你们大概都看过那部1994年的那部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 Shawshank Redemption。主角安迪·杜弗伦被控谋杀妻子和他的情人，结果冤判终身监禁两次。在监狱里，他遇到瑞德，著名黑人明星摩根·弗里曼扮演，他学到了如何在那黑暗的监狱生存。你们还记得的话，影片的高潮也是最动人一幕，是安迪利用监狱图书馆员的身份，在监狱内的广播喇叭里播放莫扎特的歌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中那首著名的女高音两重唱，微风轻轻吹过的时光。音乐声响起，刹那间整座监狱鸦雀无声。摄影机扫过监狱的每个角落，看守们、犯人们，包括病人们，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上的事情，抬起头来看着那平日只发出命令恐吓的扩音器，此时让空气里充满了美到令人窒息的歌声。在观众注目此惊人一幕之后，摩根弗里曼扮演的犯人瑞德开始了这样一段旁白：到今天为止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两位意大利小姐在唱什么。说真的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如此美妙的东西最好是不要说出来。我想这歌声美妙到了语言难以描述的地步，美妙到了让你心痛的地步。我告诉你，这声音冲向云霄，高过远于监狱里任何人胆敢的想象力。这声音就像美丽的鸟飞出笼子，监狱高墙为之融化。在这个短暂的瞬间，肖申克的每一个囚犯都感到了自由。今天的等候基督在临节这段经文所做的正是如此。以赛亚书40章的这些话，目的就是用如此美妙的音乐打断我们破碎的现实生活，美妙的让人难以置信。联想到自己所处的黑暗光景，以赛亚书的这些话真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段经文以一个命令开始：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我们对这些话很熟悉，今天早上读了也唱了。一想到这段经文，你的脑子里大概会出现亨德尔的《弥赛亚》，中南高音以雄浑美丽的歌声唱出这个奇妙的信息：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需要安慰？不仅是安慰，而且是要确信他们会得安慰。一般来说，你不需要为胜利者加油，或者让那些富足的、健康的人鼓起劲来。最需要安慰的是那些心灵破碎的、生活艰辛的人。以赛亚书40章里说的就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已经到了最底层，他们自己很清楚，身在最底层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。以色列身处最底层，不仅是他们在各场战争中失败，或者他们的邻国比他们更强大，他们身处最底层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，自己酿下的苦果，他们不能埋怨任何人。现在神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罪的赦免了，他们已经受了双倍的惩罚。从主前726到583年，以色列渐渐地被周围国家一点一点击碎。十个支派被亚述掳去，剩下的两个支派在巴比伦几次三番的包围，生活在体帖蹂躏下，只剩下余数不多的人饱受苛捐杂税，真正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是陌生人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则被迫颠沛流离到亚述、巴比伦和埃及。他们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，因为他们的罪孽如此深重，神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他们，但却毫无作用。请注意以赛亚书这里的语言，安慰我的子民，这语言就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语言，我要成为你们的神，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。然而在这段历史中根本就看不出这个关系，至少在肉眼看来是如此。他们如果是神的子民，那这位神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？他们被完全离弃，根本看不出来是神钟爱的民族。因着他们顽固不化地不断的悖逆，他们才醒悟的自己已经全然被毁，被分散在各国中。这群神曾经应许将拥有一片土地的人们，今天连一寸属于他们的土地都没有。他们曾在大卫王的旗下，神曾对他们说，我要成为你们的神，我要与你们同在。但后来因为他们的罪孽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，圣殿也荡然无存。所有使他们作为神子民所享有的特殊、特别和祝福都已不在。在他们的肉眼看来，他们早已不再是神的子民。神在何西阿书里说，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，我也不做你们的神。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，绝不赦免他们。这就是眼下以色列的光景。不是神忘了你们，而是神离弃了你们。这完全是你们的错。我一再警告你们，这一天会到来。神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们去追随每一个外邦神，因为你们害怕，你们不信任那曾拯救你们的父。这就是后果。现在他们根本没有安慰可言，他们的痛苦生活在高喊，我们不是神的子民。就在这个他们自己筑起的监狱里，传来了美妙的声音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子民。虽然原文不是以音乐形式写成，但的确是由一个美妙声音传送，且这声音弥漫在整个以赛亚书40章之中。40章5-6节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当以色列人的一切希望都已经不在，突然之间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悲惨生活，神要把好消息传给他们。神对他们说，虽然你们的过去那么糟糕，但我仍然是你们的神，你们仍然是我的子民。他为什么要他们打起精神来呢？第三节，有人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的修平我们神的道。第五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第九节，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，你要登高山，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，你要极力扬声，看啊，你们的神。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要为他们征战，他的手要像牧者一样引领他们。神子民的安慰来自于这个好消息，神要来了，他以荣耀之王而来，怀着牧者温柔之心而来，他将做他们的王，掌管他们。他大能的膀臂带领他们，保护他们。不仅是王的语言，同时也是王的荣耀显现。正如旧约里，每次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一样。帐幕在出埃及记40章立了起来，圣殿在列王记8章建成，神的荣耀充满那里。以色列人就知道，我们的神就在我们中间。以赛亚书40章里，以色列人坐在黑暗之中，先知来对他们宣布这个好消息，这就是他们要受的安慰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如果说这是黑暗之中的歌，但你仍然在黑暗之中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如果说神已经替你行动起来，听到这歌声是一回事，但是你仍然还在坐在外邦之地，在他们残暴无情的皮靴之下。神说，鼓起劲来，事情会好起来的，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就好像你被关在监狱里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，喇叭里突然播放起美妙的音乐，狱方突然通知你，那个当年判了你刑的法官要见你。我们总是认为以赛亚书40章是好消息，这的确是好消息，对吗？经文也直接告诉我们这是个好消息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张力，我们必须正确的面对，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懂得圣诞节、等候基督再临节，或者任何其他基督教节日，甚至我们的信仰和得救。神在这段经文里宣告安慰要来了，这是你无法否认的。他宣告说，他来之后必轻柔的照顾、喂养他的子民，他必成为以色列的王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神就要来了，这确实是好消息。但只有当你预备好了的时候， 当你不会再重新掉进今天的可怜光景时，这才会是好消息。请注意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今天与神隔绝？这与神的本性物毫无关系，也根本不是神的失败，而是他们自己的本性，他们自己的失败所致。现在神说，好吧，我要回来了。当我来的时候，你们要预备好。有人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的修平我们神的道，40章3节。这里的预备好显然是在描述筑路工程。从神学上说，神不需要路，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因此这里用的当然的比喻。我们知道这是比喻的语言，特别是到了新约。以赛亚书的预备当然不是筑路工程，而是与以色列人有关，他们需要预备好一颗心，他们需要预备自己。因为当他们见到神的时候，事情不会像从前那样。既然不是字面上的预备，那么旷野就是眼下的他们居住之地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在应许之地，不在重建的伊甸园，不在那片繁荣蒙福之地，他们被流亡在外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在那里等候神的降临。他们有功课要做，施洗约翰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悔改。这就是预备。他们必须为那些使得他们落入今日地步的重大罪孽。他们信除了以色列之神外的所有假神。在试炼中，他们怀疑神是否值得信赖。神好吗？我可以信靠他吗？今天早上我们坐在教会里，有人问，你信什么？我当然信。问题是，明天有问题的是，你找谁？信谁？是你的银行账户吗？你的工作吗？你的退休金吗？或者这次大选的结果？一句话，我信靠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的希望到底在哪里？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所害怕的使我们产生恐惧，紧张的就是我们的希望，能够给我们安慰快乐的就是我们的希望。我们得安慰的是银行存款，孩子们听话顺从，于是我们就喜乐。一旦这些东西出了问题，我们就开始质疑，神真的是好吗？他在乎我的问题吗？这就是以色列的问题。他们和我们拜假神，或许和我们的形式有所不同，但我们同样是愚蠢，怀疑神的美善，看不到他给我们的计划，看不到外面想要的结果，于是外面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东西上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悔改的，这也是等候基督再临的预备。假如神今天来，你觉得自己完成预备好见他了吗？你悔改的，你改变的够了吗？你确信这次没问题了吗？以赛亚书40章说的预备，以色列人做到了吗？好消息是，以赛亚书40章已经实现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读的马可福音1章1至3节，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是记载着说，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你面前预备道路。在旷野有人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他们在外邦之地生活了那些年之后，尼希米记记载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，可是400多年后，圣经说他们还在巴比伦的外邦之地，整个以色列民族仍然需要悔改，预备主的到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们还没有改变，还没有悔改。这真叫我们吃惊。如果让你把整本旧约用2句话来述说，那就是神命令以色列，以色列没有照着去做。或许我们会说，他们实在太糟糕了，这回他们该做好了吧。记得约书亚记吗？他们在这儿那儿犯了点错，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跟从耶和华。到了士师记，你知道他们有多糟糕，接下去就是那些以色列的王们。大卫是以色列诸王中最好的一位，是以色列历史的高潮。你去问任何一个以色列人，他们有史以来伟大的君王是谁，人人都会说是大卫。当然啦，除了奸淫谋杀之外，他的确不错。哦，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。这个国家不断地向人们显示，他们就是没有能力站得直走得正。 虽然先知以赛亚说，你们的安慰要来了，你们要做的就是预备好自己。那一天来到，他们都进入约旦河受洗。这个从来没有作对过的民族，我们不知道这回从水里上来以后，他们是否能痛改前非，能够做好。施洗约翰的确是以赛亚书说的那位在旷野里呐喊的。如果他的确是那位喊着说预备好自己，那么从以赛亚的预言，我们就应该期待接下来就是神在他一切的荣耀中到来，目的是惩罚恶人，为他子民复仇，把仇敌踩在脚下，拯救他所宝贵的子民。我们看到的这正是如此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马可福音一章四节。那么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在他的一切荣耀中来，这就是来拯救他们的以色列大能王，这就是神以他的膀臂来替他子民征战，这就是神以牧者的全部温柔来带领喂养他的羊群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他来了，进入约旦河水中受了洗。这水里污秽肮脏，充满了以色列世世代代所犯下的罪孽。假如神以他的全部荣耀来到他们真理，那就不是朋友，而是他们的敌人。假如神只以大能来，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安慰可言。但这次他来，以受水洗加入他子民的行列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。这位没有罪的为他们成为罪，为的是用简单的话语来安慰他们。神子民的仇敌将被淹没在审判的大水、受洗的大水之中，这大水将在十字架上吞噬神自己，为的是今天他能够温柔地以慈爱对我们说话。你看，不管我们喜欢与否，你若没有预备好，神来就不是个好消息。等候基督在临节教导我们的是，你们永远不可能充分预备。假如你能够的话，耶稣就不用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加入我们不断跳入的罪与死之中。你看，耶稣进入这水就是我们的安慰。这安慰不是什么抽象的安慰，而是在我们在被掳的旷野之中的安慰。今天我们仍然在旷野之中，我们还没有回到乐园。2020年，很多人本来乐观地以为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但今天都成为破碎。那么问题是，生活在今天这样的时期，你如何能得安慰？其实这样的时期并无特殊可言，只是我们感觉好像特殊。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艰难，都有麻烦，哪怕是最好的时期，人们还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，家庭破碎，孩子夭折，灾病，贫穷，罪孽，我们伤害别人，也受别人的伤害，无论我们怎么怀念过去的好时光，但那时也还是有那时的问题，并且那些问题也与我们有关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安慰？不单单是2020年，从始祖堕落开始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不要期望明年会好起来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现实。以色列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。你怎么样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安慰？至少是在人眼能够看得出来的层面上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容易被试探，要怀疑神的美善，他的计划是否真的很好。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很多，也很吸引人，好像比信靠这位要求你耐心等待，到时候他会回来的神更容易。但你最好还是省察一下自己，神如果来的话，你预备好没有？神如果以他一切的荣耀而来，对你就不会是好消息。然而，神以隐藏的荣耀来了，他成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他因着你曾犯下的和你将来会犯下的一切罪，成为被圣洁神惩罚的那一位，好叫你得到真正的安慰。愿我们真正的悔改，知道他是我们真正的安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是人坚固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，是人居所地狱捆绑，是人永久家乡，在 顺东方日出。